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真的不认识你，不认识这个种子的价值，所以我们想要拥有，想要爱，想要改变土壤，除非认识这个种子的价值，我们不亲身的去经历，借着这个种子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活不出来的，我们只有羡慕，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认识种子的价值。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活不出来。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啊。昨天我一觉，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啊，可能没有做这种保护祷告还是怎么样啊，就身体有一些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发现，我深深的感受到一早上起来就这种深深的感受啊，因为没有等候神啊，倒在床上就睡了，然后就是感受到拥有。还有爱，就是当然都知道这个爱都很好，或者拥有很好啊，但是呢没有，感到深深的没有，我里面没有。然后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呢，也不想担这个责任吧，不想担这个责任，就掉了一种很深的一种沮丧的里面。我感觉就是说这个信仰啊，对我来讲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可能之前吧有很多事情就觉得就是一种单纯，在这个单纯里面就开始来追求啊，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啊，因为有什么就是凡事问，尽量吧，也不是做得很好，尽量吧啊，但是呢对这个种子确实不认识啊，这个种子带给我生命的是什么，这个确实没有很深的去思考啊。其实在种子里面什么都有啊，我们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传讲的，我们讲的都很好。我昨天看到就是说讲到前天吧。讲到这个福音啊，讲到很多吧，而且我看到种子改变土壤啊，短板是土壤啊，心腹的种子啊，也讲到，也就是声量不大呀，为什么声量没有被改变呢？啊，就讲了这些啊，还有讲到福气教会行道和传道是并进的呀，啊，因为我看到就是从这个里面我在想，可能福气教会的这个杨牧师，他是不是对这个种子，我们现在讲的种子嘛，就对这个福音的大呢，可能他有很深的一个认识啊，在想。但是在我就是我自己看到这个群里，或者我自己啊，这个你们自己来查验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发现这个群体呢跟他们很大的不同呢，就是杨新如牧师好像没有受过什么装备， 没有什么文化不高啊，好像说是上了小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学就毕业了啊，还是不记得了，看看牧者记不记得啊，就是他对这些知道啊，像我们这一群人的话呢，就是这一群人啊，不能包括我啊，这一群人的话呢，就理解能力特别强。就是对这个种子呢，就是说不用很深的认识啊、就因为知道嘛，就很会带领，很会啊、很会抓，很会啊、这样的。嗯，因为我在想我自己是凭着一种单纯吧，就开始了啊，学功课啊什么什么的啊，就还是对这个种子这个救恩确实是认识的不够深。非常的不够啊，以至于行出来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还好，我觉得我起码还寻求神，就是做事情也是做事情啊，就是对自己里面那个活出爱呀、那个拥有啊、忍耐呀、那些品格在我里面啊没有啊没有，因为出现任何事情我就没有嘛。比如说拥有家庭出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不推卸责任啊，然后呢就是带着一个爱和拥有。因为这一次托尼来讲的家庭啊，讲的家庭他自己的分享啊，我看到有一位不管是牧者也好弟兄也好听了都很感动，非常感动啊，就是说差得很远啊，就是讲差得很远啊，就是好像他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啊，就是这种他借着救恩啊，还有一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是不是托尼牧师这个人对这个救恩是不是有很深的体会啊，他讲了他相信这个救恩可以来帮助他啊，可以来恢复这个拥有也好啊，这种文化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在我觉得在中国文化应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他就是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啊，杨牧师可能是不是有对这个救恩是不是有很深的一个认识，他就发现这个，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个这个救恩的宝贝。那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谁都知道，不管企业也好教会也好还是一个群体也好，他都需要来，就是知道来，拥有啊，哎呀，我记得以前我丈夫在一个工厂工作，他是个犹太人啊，他就对员工啊什么的啊，他这个公司很多年很多年，因为他做的那些服装都顶级的嘛，像航空服啊什么的啊，就是说他很爱每一个员工啊，他这个公司的存留啊，很感恩，对员工都非常感恩的啊。他就是哎呦这个老头怎么只是从外表看啊，因为我们中国没有。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在一个家庭氛围里其实是很多的。像这种伤害啊，我们明明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就是说彼此相爱也好，还是拥有也好，还是怜悯也好，还是怎么怎么地。但是在文化里面，就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想到基督教，他们天生为什么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活出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有这个种子，还是有这个文化，我说不清楚啊。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没有。我就发现，甚至我睡觉一起来，我就发现我这个都没有，没有。我出现任何问题担忧，你像我的儿子，我就很担忧，我就不想走到哪里去，就想守着他，因为我觉得太对他来讲，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从小没有这个训练啊，要起早床啊，或者要怎么，还一觉睡得不着，后面太阳出来也在睡，哎呦，我就觉得不知道的怎么办。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呢，我就发现很羡慕，但是就是没有这个生命。我觉得没有这个生命的原因还是对这个救恩的不认识，不就是不把它当着一个就是个种子啊，人家有的看到就把这个种子变卖，所有的就是变卖，因为他看到这个种子的价值了啊。这就为什么那个杨牧师讲，就是 这喊出一个口号啊，没有付出代价啊，就是没有看到，就因为没看到这个价值嘛啊，所以你说就像一个公司，你要想打拼这个公司，一开始是需要有一些品格、舍己呀、艰苦啊、努力呀、然后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这些种子的这个什么种子啊、土壤啊，哦，完了呢，就那么我们很容易导致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容易导致状况，说一套做一套，因为没有种子在带领我们呢。而且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里面就是跟这个种子，就是说坐在这个地方，他想到这个种子它的价值带给我的是什么，我就发现你要真的相信，你要真的相信这个种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生活是完全不一样，它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我们对这个种子呢不是很认识，那你就会什么前途石头地啊，然后荆棘地啊，挤住了呀，这个道就出不来呀，因为什么，就是对这个种子确实不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发现上一出现任何问题就是一种伤痕体质，因为我里面就只有伤痕体质啊，或者比如说拒绝啊，但是这个拒绝觉得哎呀老在分享这些东西没任何意义，真的老在分享，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你只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你就开始压制自己，为了成全神，好像你所谓的就是压放下小家，然后为了大家，为了说再高声点，为了国家，然后就那你到了一定程度，你会不会受伤？你肯定会受伤啊，你不可能不受伤，你的体质就是这个体质，而且你真而不是故意说一套做一套，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我深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在 YY 平台，就是这个发量成型里面，因为神讲过一个一城一家，他的真境就会变为荒场。我就对这个我突然感受到，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你想你做任何事情，你是为了爱，你一定收成爱，你拥有一定会收成，你的收成一定是拥有啊。但是对这个种子很深的不认识的话呢，你不是靠着这个福音的大能去经历这些救恩的话呢，你走不出来的，就是绝对走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这个生命啊，你没有这个东西在这里面，除非你的眼睛打亮，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价值了，然后变卖所有的，你就知道这个价值。四十年的旷野，他因为对这个救恩没有很深的认识，他就只能是纷争、嫉妒啊、吵闹，在那里争。为什么？他们那里面的价值是世界，你世界的价值就是被掳嘛，然后世界就是反正吃了喝了，然后就只要这个行就行就可以了啊，没有想到这个为什么神要显这样的实在让摩西来经历。摩西有这样的胆量，然后把这些人带出来啊，然后神在他面前显实在，他没有一个对这个神呢、啊、这个救恩很深的认识，他是带不出来的，上百万人怎么可能带得出来，带不出来的，带出来了以后还要经历这个救恩，带出来以后还要经历这个大能，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去对群里，我不知道说的对还是，反正就是很深的这个感受，什么拥有文化啊，就是说因为你要想办一个企业的话，你一个人那你只能做一个小公司，你要想挣更多的钱，你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扩充的啊，在这个扩充里面，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呼召啊，心腹的呼召啊，我们已经都到了心腹的昏招，但是我们心腹的活，但是我们的身量为什么不成长？我们的身量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我们是对这个种子真的确实是不认识，确实不认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内在生活也好，心腹运动，它只是接触一个果子，是什么产生这样的动力啊？除非你认识这个种子的价值，你才愿意被改变你的土壤，不然的话 你就只是知道，你知道已经够了，你知道你就可以做了。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话，你做的只有事工，你做的肯定是事工，你不可能带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在这个事工里面，你的生命是什么，你就带出一个是什么。你的生命是没有安全感，你带出就没有安全。你的生命是掌控，你带出就只有掌控。因为我们掌控觉得没有什么掌控，但是问题你到收成你是掌控，你就不开心了。你要是收成是爱，你就很开心。你要收成的怜悯，你就得到怜悯。你要渴慕，你收成是渴慕啊、那神就会加你更多。这些东西其实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懂不认识，真的不认识啊、确实要来。没有这样的很深的经历，这个东西是很难落实到我们在我的生命中把它然后活出来。你像爱想拥有，你里面没有这个爱也没有这个拥有，那你要做的，你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伤害也好，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那只有猜了。因为这个给你了以后才知道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你就没有动力了，真的没有动力了啊。我觉得成功了就面对失败，没成功还好，成功了就面对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经历救恩的大能吗？或者经历救恩的实际吗？还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求神怜悯吧。我把时间给幸福大道团，我不知道我说什么的。
是的，是的，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每个早晨在这个平台与我们相会，主啊，借着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也借着主啊这个苏娜的领受，来对我们的讲话，主啊，就求你下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我的里面，也赐下一个聆听的耳，哈利路亚，主啊，我要为着我过往借的抓这种。在孤儿的一个模式里面，在不断的一个错误回应当中，就像在那个旷野不断打转一样，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你说哈利路亚，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主啊，真的要先去除自己眼中的良木，再去除哈利路亚，主啊，弟兄眼中的刺。但是孩子常常的就是手指着别人而看不到自己，抓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抓以至于我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蒙蔽的里面，很难谦卑来到你面前，抓去领受你这个真的是这个福音种子带给我生命中改变的大能，常常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蒙蔽的里面，主要在一个抱怨不满的里面，主要以至于不是别人在抵挡你，而是我自己在抵挡你，主要就为了这个模式，我要向你来悔改。2020年你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盼望，哈利路亚，也是一个新的应许要成就的季节，主啊，就求你赐给孩子有一个真实的谦卑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让这个谦卑，主啊，在这样一个倒空悔改的季节的里面，让我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你，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来认识你这个种子的价值，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让你的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能够产生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果效，哈利路亚，也求你赐给我有一个愿意不但要立定心智，更愿意来付上代价，啊，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和灵修的里面，主啊，来寻求你的面，主啊，真的是赐给孩子更深的渴慕，也赐给孩子更深的看见，看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无能和无力无有的时候，不落在沮丧的里面，而是在你的真的是这份爱和救恩的里面看到这个盼望，主啊，我就求你来施恩与怜悯我，也来怜悯我的家，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新酒新油要浇灌下来的时候，神呐，你也正在预备我们这些新的皮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真的就是靠着你的大能，要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是靠着你圣灵的大能，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载这样的一个新酒新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嗯，谢谢你，
在十字架前跟我们，主啊，你为我们啊，在十字架上，不是说甘心的愿意死，而是你不计算你要付的代价，主啊，就是要把这个爱倾倒给我们，不管我们是罪人、是杀人犯，是一个啊，是一个好的人，还是异教徒，不管我们是破碎，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可以把爱就没有计算代价，这个。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份爱，也活在这份爱中，还是带着我的家人在一起，身上的自认只有黑色生来孩子没有领受这份爱，没有看到这份爱好，还是传统的只想得到我要的最好，而不在乎，不看重我周围的人有没有得到。你要给的最好，我不在乎别人。我孩子很优先，就身边的很多的人，很多的情感，很多的皮肤，没有一个爱他的人。然后现在只要你开始。让我开启这个爱，这个不计代价，让我开启，让我能够真的从里面明白，并让我能够付出，让我可以，让我能够明白，不需要明白。孩子，我要向你，我想明白这个救恩，怜悯我，谢谢。
阿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就在至高至圣者的所在，你也与心里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主啊，求你唤醒我们的灵，唤醒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主啊，也不再逃避，不再回避，也不再旁通，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就是无有的，主啊，若不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主啊，我们就是有那个蒙蔽的人，看不清我们自己。人生的光照亮我们的里面，主啊，来释放我们的自由。主啊，经历你的救恩的真实，主啊，让我们的信不是仅仅是在头脑里，也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实际当中。主啊，耶和华的荣光必要来做我们的后盾。主啊，你必要兴起我们，使我们一切的仇敌要失散。主啊，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经历你救恩的同时，主要我们也可以主要用生命来回应你，对我们来感谢主，奉主的祷告。啊，对不起，我刚才是不是没有开喇叭呀？
有开，挺好的，没问题。
哦，好，谢谢。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是猫和信徒大大房的分享。啊，他们的回应祷告，当我们就是说还在就是继续啊昨天的分享啊，这个分享的主题呢啊，就是暂时取一个题目叫做行道啊，这个的题目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啊暂时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在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啊，就是行道啊，所以呢，这一个圣猫的分享呢，虽然是他啊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的体会，真实的这个体会，但是呢，他又具有特殊性、独特性啊，但是呢，又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从小的方面来讲。反映了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共同的情况，但是不是说绝对，但是呢大体上是这样的意思啊，说的更加广泛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普遍的问题 不只是我们这个团，我们这个群体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群体有它的特色，它把这些问题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这一个真实，然后寻求这个根本性的这个解决。福气教会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是一个例外，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杨希余牧师他确实是个小学这个程度，但是你看台湾现在是所有的教会神学院大宗派都要跟他学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特例，他是一个异象，一个异类啊！所以他走出这一条路是非常独特特别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不光是要跟他接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不要掉到陷阱里面。我觉得我们最容易掉到陷阱里面，就是说抓住了他的这个幸福小组，快速的发展成功，就是很过瘾啊，很快的就回到我们以前啊十多年前遇到的那个瓶颈里面，就是枯干，然后很多的纷争嫉妒，就是所有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就瓶颈，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神在带领我们走的路，跟随圣灵的步伐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表达了解了以后也可以表达清楚。感谢神，就是让我们用了这个种撒种的比喻，使我们呢能够就是把它表达清楚，能够对我们的这个神的带领可以了解的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整个团队在走这条路，所以必须要表达清楚，否则就是说一个人他是不一样，一个人不需要表达。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凭着感动就走了，他不需要表达。但是一个团队他需要表达清楚，为什么？他不是一个人，大家要不表达怎么是走的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呢？他一定要求你表达啊，那你怎么表达呢？这条路向来没人走过啊，他一定要表达清楚。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啊表达得很清楚，知道圣灵神的约柜在怎么样带领我们啊，我们就是要跟随啊，就是说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啊，什么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呢，这个啊，怎么样跟这个5780年啊2020年接轨啊，怎么样为什么说这个是要迎接神的荣耀啊，就是大复兴大收割啊，跟我们现状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那么撒种的比喻就是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就是啊，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条路来的呢？你回顾一下历史，通过撒种的比喻啊来帮助我们，你就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什么呢？看着救恩的入门，然后呢就越过了这个土壤，就是生命，就是生量。救恩的入门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你是什么？他给你一个身份，然后我们越过这个土壤啊，就是说这个土壤是什么呢？个人来讲就是生量，或者叫生命，实际上是生量啊，身份加生量就是生命啊。所以呢，我们救恩的入门整治给了我们身份，我们信耶稣了，重生了啊，我们就得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量越过去了，越过了生量，从群体来讲，越过了土壤，就是越过了这个文化啊，就是神家的文化。我们越过了这个文化，群体来讲，这个个人来讲，越过了这个生量，然后我们就进到哪里呢？进到了耕作啊，就是我们就是去服侍啊，施工。所以呢，因为这一个原因的话呢，所以我们就遇到瓶颈，遇到瓶颈以后，神带领我们转型。 们走幸福道路啊，末日幸福的一线崇明的同路，我们转型呢就回到这个土壤，所以我们要生命第一，关系第二，施工第三。我们走了8年，生命呢也没有特别结出什么果实来，软弱无力啊。我自己最深的感受就是每次七十二等见证，没什么见证啊，不等见证我们就在那谈啊，所以我们发现不行，我们要改变生命，不能够只是领受，只是谈，但是呢要分享见证，没有见证，基本上没有见证啊。那么呢走过了8年，神带领我们终于来进到了这个种子的阶段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种子的阶段，我们虽然是讲种子，实际上应该分清楚，就是说一个缩减的种子还是一个纯正的种子。什么叫做缩减的种子呢？缩减的种子就是说只要生量生分，不需要生量，这叫做缩减的种子啊。你不需要生量，你就可以进到耕种结果，这叫做缩减的救恩，就是缩减的种子啊，就是先天不足的种子啊。所以呢不是没有种子，是缩减的种子。缩减的种子是什么呢？只要身份就行了。这个救恩就是一个事件，入门的事件，是这个事件给你身份，不需要生量，你就可以去结果子，就跳过土壤就可以去结果子，就可以去结果实，结出来果实就你就发现是干瘪的，枯干的，不能持续，不能够真正的结果实，长久的属灵的果实结不出来，因为越过了生量，越过了文化，文化是从群体来讲，生量是从个人来讲。那么呢神带领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发现了，哦，原来我们问题出在这里，我们的种子是不全的，只有一个身份，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整全的这个种子。这个整全的层次还是从一个方向来讲，就是说身份要叫生量，再叫使命啊，或者职分，这个是一个整全的这个种子。实际上这个还只是一个方向，因为从整全来讲还有第一个层次，个人得救的层次，保血立约的层次，天国降临的层次，这个才是整全的。但是我们讲整全的还是从某一个狭义的意义，就是说整全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身份还要叫生量，还要叫职分，那么这个才是整全的救恩。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啊，那么呢用另一个比喻来讲呢，就是救恩除了入门，它还有一条道路，它还有一个目标，这个也是这个整全的救恩。耶稣不仅是门，它而且是道路，而且它要带到父那里去啊。耶稣是羊的门，要从他这个门进入，然后耶稣说我还是道路，若不经过我，通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要经过这个道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越过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直接就跳到这个结果时，所以这叫做整全的救恩。这个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在这一个层面来讲。那么呢再讲到杨喜于牧师，他就是怎么样，他在这一个层面，个人得救的层面，他是一个整全的救恩。所以他没有越过土壤，他们我所以我说这个福气教会它有两份恩膏，它不仅是幸福小组，是非常有高效力的专业水平的传福音。如果你只想到这个，你就是又掉到施工第一那个陷阱里去了。福气教会它是有一个文化，就是这个土壤，就是人人都愿意为这个把福音放在首位，生活的目的就是福音，然后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文化，福音第一，然后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这个就是这个文化。他愿意付上改变自己的代价，福音不是说把信息传给别人，福音是先改变你自己，然后跟别人去做见证。所以这就是土壤啊，这就是生命啊。他从个群体来讲就是文化，他就是有走出了这一个种子的比喻，就是他在 个人隔绝的福音这个层面，它是整全的，不仅要身份，还要有身量，还要有职分结果事，所以他走出这条路来。所以呢，这个神带领我们跟福气教会接轨，所以呢，我们跟福气教会啊一对照，然后再加上托尼金牧师来，他也跟我们这一次分享的就是这个土壤的问题，就是这个生量的问题啊，在加重行道，只有在加重行道才可以把这个生命提升，生量提升，然后土壤改变啊，建立神家的文化，彼此尊重，对吧啊，彼此相爱合一啊，这一个部分是我们最缺乏的啊，我们就现在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要补课啊，我们要补课。第一，这个种子要从缩减的救恩要进到整全福音，得救还要叫得胜，三层得胜啊。所以呢，这一个得救叫三层得胜，整全的救恩还是从就是提供了这个整全的这个种子，纯正的种子。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到土壤，让这个种子来改变我们的土壤。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走的这条路并没有走错，并没有走错，只是呢它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比较曲折，好像有一个循环一样的。我们从旧的入门，越过土壤，进到这个耕种啊，忙活了一阵啊，然后发现瓶颈，然后开始回头转型。现在我们又到了种子，现在再一次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但是不是在原地，不要再落到原来，又跳过越过种子，越过土壤，进到这个耕种，结果那个四工第一那个陷阱里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就非常清楚，约柜带领我们啊，2020年我们就是要来行道，所以这是我们的重心，特别是在家中行道啊，行道不只是在家中，在工作岗位要行道，在教会里要行道，小组里要行道。但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在家中行道呢？因为在家中是最真实的。如果你可能在家中不行道，在外面行道是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先行道，要从家中开始啊，因为在家中才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转变才最真实。所以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约过去的，现在我们不能再约过去，我们跟福气教会接轨就是要来，就是在这个土壤上面啊，这个来耕耘，就是来改变，让种子改变土壤，就这个意思啊。种子改变土壤，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在实际的这个在农业当中，种子并不能改变土壤，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可以。为什么？因为种子是整全的救恩，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它可以拯救转化人的生命，它可以转化这个群体的土壤啊。所以呢，我们借用种子的比喻就来讲啊，这个种子可以转化土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就会我们现在要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这条路是向来没有人走过的，因为我们入门的经历我们是有的，很多见证都是入门的经历啊，信了耶稣生命立刻改变，人生整个转变，其实我们都是见证啊。我们原来追求世界，现在我们不追求世界，我们非常热心在教会里面，这都是身份的转变啊。但是呢，我们确实越过了土壤，生命的更新，生量的成长，神家文化的建造，我们越过去。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跳到结果是耕种，施工第一，跳到那个上面去了。哪怕是心腹运动，我们也犯了这个错误。为什么？你想想，我们确实没有完全忽略啊，我们做了两三年内在生活这个方面，但是我们很快的就跳到国度去推动幸福运动，这个是需要的，是神负责我们去做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在内在生活，就是内在生 心腹是什么意思呢？心腹就是施爱成病，单一的渴慕耶稣，心不被其他的事物吸引。我们有没有？我没有在这方面想，但是我们在国度上推动心腹运动，我们努不努力？我们是竭尽全力啊，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我们是其实是在第二个层面也重复了第一个层面的路子。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忧虑，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在国度上推广啊，大家来拥有这个心腹的人还不多。但是真如果真的大家都要做心腹了，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带领别人 跟我们说，来吧，我愿意做心腹，开特会，我们还要做心腹教会，带领我们做心腹教会吧。我就担心那时候我们怎么去带领他们。我们自己看看自己不是很像心腹啊，江牧师他们所讲的那种施爱从病在我们这里没有，我们的心非常容易被别的事情吸引，一下子就上瘾了，就好像就被吸引过去了，没有什么施爱成病，单单的爱耶稣啊。但是心腹的信息我们讲得很清楚，心腹的运动，心腹的特会我们不遗余力。这个就是什么？重复了第一个层面，个人得救的层面，我们信主了，生命改变了，很快的就去服侍传福音啊，做小组倍增带门徒啊，但是很快就进入瓶颈。所以神让我们来补课，不能越过土壤啊，生量的成长，生命的改变，神教文化的建造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要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回顾整个的历，这个过去这么长时间，这条路向来没有走路，就是说改良土壤，生量的提升，这条路我们还没有走通，没有很成功。所以呢，这个转型的八年，好像我们都是说生命第一，关系第二啊，施工第三，实际上我们没有走通，没有走通。为什么？不是用种子来改变土壤，而是说哟，我们要对付生命，我们要对付。失不了啊，没有能力。现在我们是要神告诉我们，就是说真正的来应用这个钓鱼的原则。真正的利用钓鱼的原则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就是整全的救恩，不只是救恩的入门，不只是这个整全的救恩，站在耶稣基督替代性包括性，他正在十字架上取得了正确的救恩的这一点，然后知道这个 A 点啊，圣马所分享的就是 A 点啊。我一醒来，哇，心里很沮丧啊，没有拥有，没有爱啊，在家里面醒不出道来啊，这就是 A 点。他说他表达的比较清晰，表达的比较清楚，幸福代表团的祷告也表达的很清楚。但是这是 A 点，什么叫做改变土壤，什么叫做行道，是要把 A 点拉到 Z 点，让这个家庭是转化了，个人生命也转化了，就是活出这个道来，活出这个爱来了。这就是什么？钓鱼 A 钓到了 Z， 这个要站在 Z 点，然后用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这一个经历实际的经历，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生命的转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才越来越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们要舍己啊。所以这个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改变我们的老模式、老生命，你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要改变，那叫舍己。而舍己是很痛苦的，舍己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是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离开你的舒适圈，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所以 Tony 说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肠子它要变成蝴蝶，它要经过这个挣扎，那个壳去挣扎，才可以使它里面的那个透明体可以进到它的翅膀，分布到它翅膀里面去，它出来以后它才可以飞翔成为一个蝴蝶。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挣扎，你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你在那个茧总是不出来，你能够成为蝴蝶吗？不能。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它是必须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站的所站的位置。这而是很鼓励我们，就是说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它是大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处的这个季节是迎接神的荣耀的季节，是面对大丰收大复兴的季节，这样的一个季节要来激励我们。我自己再一次想到，几十年前我在农村里面，别人都可以招工用各样的方式出去，我在农村里面没有路，我们家里没有任何的门路可以出去。那时候我听到可以高考，这个高考明年会恢复高考，你要读书考上去你就可以出去了。那个时候就来了这个动力，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在没有灯下，在蚊子攻击下面，在那里刻苦的学习。那个动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动力就是从这个盼望的动力来的啊！我要脱离现状，我就是要吃苦啊！我看我们在这里的绝大部分这个团队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就愿意付上代价。这就是福气教会所讲的，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这一个价值，一个是福音的价值，耶稣的爱，一个是什么，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季节，神的应许在摆在我们面前，还有基督要再来，我们要预备自己迎娶新妇，成为灾前被提，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是我们的动力不要用错的地方，我们的动力一定要用在焦点上，好钢要用在不要用在刀背上，你的好钢要把它放在刀口上。那么现在的刀口是什么？就是在家中行道，就是要来改良这个改变的，让转化这个土壤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确啊，神带领我们的这个方向啊，虽然要付代价，虽然要经过这些艰难，但是我们里面有力量，有信心，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成功。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非常阿门啊！上面两个一个修道导团队的领受祷告，也和周爸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内容呢，对我还是这么长时间一直宣讲一直分享，还是比较理解非常熟悉。现在下一步就是怎么来把它从自己的身上能够成为一个转化生命的动力。那我今天因为时间缘故，我就不分享，我花一些时间去祷告思考，在怎么样在这个层面来复兴自己，首先改良自己的土壤。好，那我把麦转给下一面，就是刘爸。
好，感谢主。我也是听了牧者的分享，周爸的分享，我也是这么多年对我们教会这个带领还是很熟悉吧，不能说完全拥有，因为拥有得带到我的行动当中但是呢，我还是很听，头脑里还是听得很，还能听清楚但是关键点呢，就是神现在带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了刚才周爸讲5780年2020年，这时候进到一个结果子的季节，行道的季节走过这八年 啊，我绝对，我相信绝不白走过啊。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啊，我有时候说一句，我说主啊，我已经按我的能力，我已经用力了，剩下就需要圣灵的工作了啊。这个时候呢，跟幸福气教会幸福小组接触，我相信不是偶然。刚才周爸再三讲，福气教会有一个口号，就是没有付不起，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啊，只有不就是看不见的这个价值啊。这句话呢，我在我们这么多最近这一段在反思啊。那他们所领受的这个价值是一个福音，但是他这个福音跟我们迦南教会所领受这个全备的福音啊是有点不同的，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开启。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开启，他为这个福音有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受啊，有这样的一个愿意为这个福音付上代价，生命的改变啊，我想我们关键点是在这上要多思考一下。我个人就最近我在思考，等神来带领啊。所以说呢，怎么我们领受了这么好的一个全备的福音，这么好的种子，就是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迦南教会现在神所开启的啊，借着周爸所领受的，我们在国度上所传递的，是一个可以我500年以后的开启啊。那我们有了这么好的种子，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不去把它带到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啊。因为福气教会是个例子，我没有从细胞消毒不管是失败当中瓶颈当中走过来过啊。那我们今天再去领受这样的种子，我们再带到我们这个土壤里边，我相信时候到了，神该有能力来带领我们啊。我个人来讲，我就来想接受培训，剩下呢我在等候神的一个带领。所以说呢，我相信时候到了，神拣选迦南教会一定完成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命定和拣选。感谢主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感谢这个今天早上这个新造团的这个领受和周爸和刘爸的分享。我觉得神就是要在迦南教会来做新事。那么我就分享我昨天我这两天我们新圣堂新年过后啊，我们的读经计划继续啊，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读这个每天四章，每天四章我们可以录下来放到这个群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来听啊。那么我们也正好呢在这个 QT 读经计划呢也读到了这个历代志下，大家都是读到历代志下，那么就反复的在听着历代志下的这个第19章20章这一段这个经文。那么在这个19章20章还有18章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两个王的对比，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和南国犹大这个王约沙法，他们这两个王的对比。那我相信对就是正好今天早上听到我们陈导的这个信息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有点开启，就分享出来吧。就是我看到这个亚哈王呢，就是这个他的先知叫米盖亚，那么这个约沙法王呢，他的一个先知叫耶户。那么这有两对王和两对先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对话，那么尤其是王对待先知这样的态度啊，让我对我个人有一些警醒。那么我在写这个QT 读经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就说虽然我们并不是王，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如果能够从谏如流，能够听到神在教会约柜的圣灵的带领，那么听到这些以后呢，能够有一些有变化，然后呢能够放下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固定的这种思维模式吧，就会对我自己、对我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个全新的眼光和看见。那么周爸今天早上分享的，我觉得就是 有这样的这个开启啊。那么就是约亚哈王他看到了弥该亚啊，他对于这个当他和约沙法王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呢，他就体现出他说弥该亚这个人呢，就是对我只说坏话不说好话啊，所以他非常讨厌弥该亚这个先知。那么结果呢，他就是在这个和这个敌国征战的时候呢，就死在阵上。那么当然也就应验了弥该亚的话。那么约沙法王呢，正好相反，他在这个镇上和敌人打完仗以后，他平安的逃回去了。逃回去以后，那么先知耶户过来，直接他就对他就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就他说你怎么能和恶人在一块呢？啊，他指的是北国的这个亚哈王，你怎么能和恶人在一起呢？你怎么能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神的人呢？所以呢，耶和华的愤怒就会临到你。那么就在想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打败仗了，然后呢正垂头丧气正懊恼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们讲说，哎，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会和恶人在一起呢？你要早听我的话，然后早听神的话，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们的感受会说，哎呀，这人怎么这么讨厌，杀了他吧。所以呢，但是约沙法他不是这样，他听了先知的话他就悔改。然后呢，在这个第十九章第四节开始就讲了约沙法和在这个国中按照秉公办理他这个神所交给他做的一切事，他设立各样的审判官制度，设立各样的这个律啊，这个啊，以祭司、先知还有这个立位人啊，以他们为就以神为中心的这些人来办理神国中的事情，来征送啊、律例啊、典章啊这些事，由他们这些人来负责，然后呢，建立起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审判官制度。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神在迦南教会的带领是借着先知、借着周巴的分享这个领受，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对于种子、我们对于土壤、我们对于精耕细作、我们对于生命、对于关系等这些，我们有一些需要补课的地方。所以现在我觉得时候到了，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来做新事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领袖在听到这样的提醒、这样的这个点拨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说到说，好，神既然这样带，我就这样做，我就这样跟随。那么我们里边就是 Tony Kim 牧师让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在这个家里边行道，那两代同行，然后呢在这个彼此尊荣这个文化当中去建造我们的身量。那么外面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这个幸福小组，然后呢去为神去传福音，看到神天国福音的价值，不光是个人得救，我们看到是天国福音的价值，然后我们付代价去为神的国去努力去付代价。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说神借着我们的先知借着我们的牧师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已经在不断的来宣讲我们在2020年所要做的事。那么我们的种子是何等的美好，那么我们要来影响我们的土壤。所以这些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就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所以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是从我们每一个像我们分堂也好，我们区里、我们组里，我们都来去认真的去学习，然后呢活出美好的见证。像周爸刚才也提到说，我们以前记事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坐在那里就是空谈。那么现在我觉得时候到了，我们要来就是在这个Tony Kim 牧师这个讲道讲完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组织几次来分享，因为他有周五、周六和周日至少有三场这个聚会是在我们的主堂的网站当中是放在那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多次去看，像星期六的下午他有两个小时20分钟这样的一个座谈会，里面很多很丰富的这个可以直接来对付我们过往我们的这一些短板和难处，在家中行道当中的难处的这些很有针对性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提问和他的回答，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组织几次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来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来分享、来讨论，然后来结合自己的见证，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把这个尊荣文化、这个神国的这个文化在我们家中活出来。活出来以后，我们在这个学习幸福小组，我们如何去把见证专业的去分享出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best 我们的这个新朋友 能够带到神的国当中来。我相信这样一步一步做起来，2020年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感谢神，就求神给我们每个家人们一个能听的耳。当我们听到神的圣灵借着这个先知借着牧者在我们当中开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动起来。所以感谢主，愿神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好，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大道者的领受。我想星期一和今天周霸都是就我们整全的整体的这个现状和下一步我们的这个重点，就是在不断的提醒一直用这个教会这些年走过来的经历我们不要在一些方面来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些年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比如说在过去八年我们确实是做的很非常的提倡这个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结出来的成果神呢倒是给我们这个整全的种子整全的救恩反而在生命的上面呢我们是有很多的觉醒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提倡注重生命但是在生命的果实上面没有完全的结出来生命破碎啊生亮那也不奇怪是因为生命的真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彻底的破碎还是要从整全的福音才能带出来那么整全的福音既然是其实才是刚刚接触的成果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觉醒有了这个成果有些滞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既然整全的救恩这个好的种子已经出来了那么在下一步呢就是要使用这个要将我们的这个 A 点就是现在我们生命各自破碎的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这个状况生量的状况要就是要把它搭到 Z 点了就是整全的救恩了就是我们用各种话语来表达好种子来改变土壤了所以我今天听到周牧师讲的有一点我觉得很阿闷啊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现确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就是当我们在行道和生命转化破碎生量成长的这个方面来做的时候呢确实远远没有这个我们在投入事工和做使命那样的一个认真不遗余力和这个全然的投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心腹运动和我们自己这个心腹内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在很多的方面都是这样当然过去做细胞小组包括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投入的事工而且这些事工当然都是神来呼召的都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无论对国度对这个属灵的家庭还是各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投入认真不遗余力是应该的这使命的这一份投入是应该的不是说他过于认真了而是说我们在对付生命的程度的认真程度不够没有像做事工和投入使命那么样的认真所以这就有问题了这就失衡了我在想我想那个我们对于生命破碎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化的这个认真程度啊很多时候是马马虎虎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想这个可以做一个代表就是说我们与罪恶相争包括我们与生命改变的各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真程度或者说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比如说对付世界也好比如说对付某一项具体的血气和肉体也好这个事情展现出来了它其实是彰显了我们一个血气和肉体或者我们在舍己的层面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也好神已经彰显出来我们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与这个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要说有旁通或者说有遮掩或者说有怪罪或者说有找借口或者等等的原因就算我们的对付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不错了我们要认真的对付但是我们对付的成果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在这一块用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把这个就是用钓鱼的原则也好是用十字架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也好把它真实的这一块曾经的软弱已经转化成了属神的性情我想我们是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刚才就是讲到这个托尼牧师讲到是化茧为蝶，我记得他的信息里面好像讲到化茧为蝶中间有一个环节，还是有一个关键，是一个叫做液化还是什么，就是他的固体的这个什么什么器官吧，要把它液化，就是曾经的要来改变，液化才能够化成新的这个器官，就是离开这个舒适区啊，就是说无论我们对付哪一个层面真实的去行道也好，在小家中，在熟练的家中那个舍己的这个不舒服，但是这个不舒服的过程能够把它度过然后真的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实际化茧为蝶也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这个能够出来这个过程所以我想确实是很对，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比如说我们学习活在遮盖下，我们学习前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课但是很多的时候具体的事情一出来就好像没有学过一样，就是我们在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在头脑里我们都很认同我们甚至我们看别人的问题也都蛮清楚的，但是当这个一些功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学过一样，这就是那我们学功课我们学习课程和我们实际生活的实操入世神给我们一个 test 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差距所以刚才张传道也说的，他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讲到前年去年呢是听了一年，好像5778和5779，说到今年是讲的一年，口舌的一年，但是实际我们并不是在每一年的功课上都已经达成了，就是我们听的一年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做到，刚才讲的说是逆耳的话无论这个逆耳的话神借着先知跟你说，还是神借着比如说你在家中行道，神借着妻子跟你说，神借着丈夫跟你说，神甚至借着你的孩子来说你这个逆耳的话，包括你的同工，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听的一年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因为这个话很刺耳很不舒服，而且这个话要刺到你的一些的状况，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我们听了这一年的这个功课没有过，就是因为行道是从听道来嘛真理是这样，我们生命改变的提醒也是这样，神就是借着你身边的人来对你讲话那当然这个讲话很多时候你觉得他包装不好他的这个态度不好或者是他的方式不好或者是这个人你就不想听他讲话，所以无论怎样你并没有去真正有一个属灵的耳朵听到各样不同的人，神借着神甚至在圣经里借着驴都可以来给先知讲话，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能听的耳，那么我们把 80% 的这个生命的功课就已经从听的这个听到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反弹出去了，把它忽略出去了，就把它就已经过去了，以至于没有能够去扎心，但是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然后去来改变然后结出果实。所以我想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话语的一年，但是我们在听的上面还是要来补课所以无论在小家庭里面，在属灵的家庭里面刚才牧者讲得很清楚，说家中行道，我想行道要从可以听话开始，听话语开始，那么听了话语自己的里面的感受舒服不舒服或者是各样的这样的感受辩驳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东西拿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步你已经进入了行道的一个扎实的第二步了，你首先能听，然后拿到神的面前，然后真实的接受光照被光照我想神的光照出来就是要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和黑暗，如果我们可以走到这一步，然后我们再来依靠神的恩典，无论是你要医治释放也好，无论是我们生命破碎也好，无论是我们就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化茧为蝶，在具体的某一项事情上面，某一项性情上面，某一项软弱上面，某一项的血气，某一项的罪，或者某一项爱世界的上面，如果我们真实的经历了这个过程，那么这就是一个行道的对的路子，可能从听人的话开始，到能够接触圣灵跟我们一起来接触属灵的果实开始扎扎实实的行道，我想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的行道也是不是那么难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稍微等一下，好，谢谢牧者的分享，我们进入敬拜吧。 好不好？还是这首歌《十字架》，可能要回到这个种子里面来。
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作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教书恩典的记号。
不朽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
我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梦教书
想要什么？ 我所要的，我所做的，并不是我要的。
苦酒的十字架，
但是还是做了我不想要的，好像从里面讲我是想要，但是从果子认输，并不是我想要的。主啊，除去我里面的愚拙，但是我要承认我是愚拙的。我不想从年头到年尾耕种了一年变为荒场，这是我面对的。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主啊，我们呼求你再一次把这个基督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激励我，主啊，来跟随你，主啊，你的呼召，主啊，迎见神的荣耀也在面前来激励我，使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在2020年结出生命的果实，也结出福音的果实来，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求你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真的认识你十字架上的救恩，也求主在新的一年带领我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主啊，让我每一天都能跟主连接在一起，让我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愿意来呼求你，主啊，帮助我，怜悯我，让我走这条十字架得胜的路。主，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